感谢神，我们一起来领受他的话语。我在这里我写了两个问题啊，就是一会儿我们到时候分享完了，可以分组的时候可以讨论。大家对这两个问题的感受，一个是，遇到困境逼迫时，我们依靠什么呢？如何持守信心呢？第二个问题是在困境逼迫中，我们如何面对和战胜苦难？一会儿我们可以分组讨论的时候，大家有什么感想可以分享。这段诗篇呢，就是我读完之后呢，我就会常常的问自己，就是呢，当我们遇到危险、遇到困境的时候，特别是遇到逼迫的时候，我们会依靠什么？我们弟兄姐妹肯定会说，我们会依靠主基督耶稣，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嘛，所以我们肯定要依靠我们的神。但是有些时候，这个危险和困境呢，可能会持续一段很长时间。我们也没有看到神的手马上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是不是就会有一些焦虑呢？或者是有一些矛盾的心态呢？诗人在这个119篇81节到88节呢，就是给我们展现了他在经历这些危险困境时他是怎么做的。他给我们展现了他的心理路程。一方面呢，他是相信神的拯救，但是呢，另一方面呢，他因为没有看到神的应许马上到来，他心里有一种挣扎。所以呢，他向神呢就不断的发问，比如在82节，他这里讲到，你何时才安慰我呢？在84节也讲到，你仆人还要等待多久？还要等多久呢？你何时才会，惩罚那些迫害我的人呢？他就向神，直接问了这些问题。诗人呢也为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在这一段经文里呢，虽然诗人面临的危险是迫在眉睫，而且神的拯救似乎是延迟了，也不知道要等多久，而且他的生命也遇到了危险，那么诗人是怎么持守他的信心的呢？在81节，诗人第一句话就讲到，我的心迫切渴慕你的拯救，你的话语是我的盼望。诗人首先渴慕神的拯救，也就是神的救恩。诗人的人生经历告诉他呢，患难来临，很多时候呢，人是无法解决的，除了神以外，人是无能为力的。诗人就坚持他的盼望，盼望神的话语。我们也要必须仰望神的应许，相信他，而信就是神应许的条件。在82节和83节，诗人讲到，我期盼你的应许实现，望眼欲穿。我说你何时才安慰我？这个和本的翻译是，我因盼望你的应许，眼睛失明。这里诗人的处境，让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形。他期望神大能的手来帮助他，神的应许马上来实现。他有一种非常焦急的等待，以至于他的眼睛失明。在这种痛苦的情形下，如果没有忍耐的盼望，是很难度过去的。所以诗人知道，他必须在神面前耐心的等候，在神的应许来临之前，而且他知道有神给他的安慰，他就不会灰心丧气。所以他接着说，你何时才安慰我？诗人不知道神的应许何时才能实现， 在没有实现之前，诗人他也说道：“我形容枯槁好像烟熏的皮带，但我仍然没有忘记你的律例。”这里的烟熏皮带呢，可能是一种比喻，它比喻的是黝黑干瘪的衰败的外表。诗人在想，他很多时候呢，在神的应许没有来临之前呢，可能自己是被人嘲笑，有可能是自己的意志的消沉，他的外表衰败了，也不敢去见人。但是诗人强调，他自己没有忘记神的律例，所以最后他还是能坚持、忍耐、安静地去等候。在84节。诗人讲道：“你仆人还要等待多久？你何时才会惩罚那些迫害我的人呢？”这里就讲到了那些迫害诗人的那些人，他们何时受到神的惩罚呢？诗人这里问道：“我还要等多久呢？”在这里，我们看到诗人的一点点担心。因为他知道生命的短暂，人生如客旅一般，他是担心耶和华不快快地为他施行审判，可能就来不及了。其实神的时间和我们的时间是不一样，神来的时候呢，他不早也不晚，他的时候一到呢，神所要成就的事情就必定实现。只要神出手动工，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但我们人的弱点呢，就是常常没有耐心去等候，哪怕是最后一分钟，也可能失去了恒心，结果也就以失败告终。所以我们只有持守神，信靠神的话语，神的时候来到，我们也就可以看到他的荣耀。就像约翰福音11章40节，耶稣讲到：“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那些逼迫、迫害属神的人的人，神一定会施行审判。只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之前呢，我们需要耐心、安静地等候。在85节到87节。我们看到了那些违背律法的骄傲人对诗人的一些攻击，他们怎么攻击呢？他们会挖陷阱，他们会迫害，他们会甚至将诗人置于死地。诗人所面临的危险呢，也是非常的巨大。想一想，如果我们在遇到这样的境地，我们会怎么办呢？也许我们会依靠自己的能力和聪明去解决问题，也可能去求神的帮助。但是在这需要等候的时候呢，可能因为我们持守不下去了而导致的信心的软弱或者是动摇，最后也可能就屈从，不能坚守神的道。在这里我们可以学习诗人是如何面对这些挑战的。首先，诗人是先求神的帮助，在86节讲到：“求你帮助我。”因为他确信神是信实的，他说：“你的一切命令都可靠。”在116篇11节，讲到：“我曾急促地说，人都是说谎的。”在民数记23章19节里也讲到。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我们世人说话呢，都不会守信，也不诚实。而神是守约信实，所以世人才有依靠，去求神的帮助。我们看到世人如此坚定的信念。即使外面的仇敌是如此的凶残，但是有神的话语，就是圣灵的宝剑， 我们就有了征战的力气，可以打败任何的仇敌。就像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里说的，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在八十八节最后一节，他讲到，诗人求神施慈爱来保护拯救他，就是因为蒙了神的慈爱，诗人才被救活，他就好遵守神赐下的法度。我们都知道神是慈爱的，他是乐于施行拯救的神，但问题是出于我们人自己，我们会经常的背逆神，不顺服他，不遵行他的法度。所以我们属神的儿女呢，就要向世人效法。我们既然是蒙恩被救赎的人，就要时时刻刻的警醒自己，要遵守神口中的话语，特别是我们手中这本宝贵圣经中的话语。在遇到困境逼迫时，我们要依靠神。如何持守我们的信心依靠他呢？就要同诗人一样，坚持我们的盼望，将我们的焦点对准神，对准神的话语。因为神的信实，他的慈爱、美善和公义。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八十九节到九十六节。在八十九节呢，诗人向我们讲到他一心一意的信靠耶和华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呀，你的话与天同存，亘古不变。和合本的翻译是，耶和华呀，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会想到什么呢？我们会想到我们人自己说的话确实是微不足道的，我们能力也是有限的。在造天地之耶和华面前，我们的能力和话语都不能保存到永远。唯有神的话语与天同存，亘古不变。所以在以赛亚书四十章八节里讲到，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在九十节到九十一节讲到了神的信实，讲到了他的创造的大能，也讲到了他的奇妙的作为。神的信实存到万代，他的话语坚定大地，天地是造他的法令，一直存到今日。这都要我们不得不想到圣经中创世纪里讲到的神造天地万物的过程。神就是说，用他的话语就成就了一切。这不就体现了神的奇妙大能吗？我们看到神创造的宇宙天地是那么的有次序，星球之间的运行有条不紊，天地万物万事都有神的安排，我们就仰望他，顺服他为我们的安排。诗人讲到，为什么天地造他的法令一直存到今日呢？因为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们基督徒也是神拣选的儿女，岂不是更应该做了义的奴仆吗？岂不是更应该站在仆役的地位，遵循神的命令，做我们应当所做的工吗？在九十二节和九十三节，诗人讲到，他喜爱神的律法，永远不忘记他的法则，诗人就没有被苦难所灭绝。这里讲到了苦难，我在这里用个红字，叫苦难。苦难呢， 可以使人死亡，苦难呢可以使人忧伤、失望，甚至使人绝望。我们许多世人也因此走上了自杀之路。因为罪来到了这个世界，所以世界就变成了苦难的世界。所以，我们基督徒只要喜爱神的律法，我们也不会在苦难中灭绝了。世人鼓励我们，我们应该从神的话语中汲取力量和盼望，去面对和战胜苦难。耶和华的话语就是我们在苦难中的力量，因为他的信实、他的坚定和他的大能。他掌管万有，万物都是他的仆役，所以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他掌管，没有一件苦难的发生是没有意义的。如果神允许苦难的发生，就是他的美意。神是在用苦难试炼我，就如同熬炼银子一样，在熬炼我们，让我们的信心可以增长，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可以成熟，成为他所使用的器皿。耶和华的话语也是我们在苦难中的盼望，他会在我们的苦难中不断地借着他的话语来让我们在苦难的背后看到希望。神是赐给我们盼望的神，我们就有了面对苦难的勇气。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中呢得到力量和盼望，他的话语可以救活我们。诗人在92节、93节、94节和95节里不断地强调，我们在苦难危险中要去喜爱神的律法，不要忘记神的法则，要遵守他的法则，还要去思想他的法则，而不要去定睛在苦难上，或者是依靠自己的聪明和才干。第96节，诗人讲到，我看到万事都有尽头，唯有你的命令无边无界。诗人经历了人生的大大小小的苦难之后，才发出了这样的人生感慨。我们人所看到的事物和人都是有限的，唯有耶和华的话是无限的，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我们如何在困境逼迫中面对和战胜苦难呢？在面对苦难时，我们相信神的话语，借着他话语中的力量和盼望，我们就可以战胜苦难。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我们都要紧紧地抓住神，抓住他的话，要相信他的应许。苦难终究会有一天过去，唯有神话语的能力、拯救和安慰必永远长存。我们一起安静，来思想这段经文给我们带来的感动和简短的祷告。亲爱的主啊，感谢您赐下这样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在您面前谦卑下来，让我们学习到在困境、苦难和逼迫中去依靠你，依靠你的话语，持守相信你的应许，在你的话语中得到力量和盼望，可以让我们面对和战胜苦难。耶和华呀，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我将遵守你口中的法度，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 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最后感谢神赐给我们的救恩，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可以信靠主基督耶稣，有了永生的盼望。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门。